花凤集跟花花氏老两口子团圆了。这个时候他们女儿在旁边过来给花凤集见礼，紧接着赵壁又给他的老师跟师大人黄天霸等人引荐，互相相见相识，见礼之后，这老头就问了，说你们都在这干什么呢？老太太就说了，老头子，我告诉你，我闯了大祸了。老太太就把自己所做的这个事情，怎么上了柳青的当了，跟老头说了一遍。老头一听，手点着老太太，我跟你说呀，妇道人家，你是头发长见识短呐。对呀，你看看这孩子中了镖了，这镖没有解药，你带了解药来没有？老头坐到床旁边一看黄九龄这伤势，老头说，放心吧，我来了就万事大吉了，我能不带解药吗？不但带解药，应该带的药我都带着呢，要不怎么人送外号金氏药王呢？药王爷哪能没有药呢？老头当时有打兜囊里边就把解药掏出来，一边给黄九龄上着药，同时又让他吃药，一边嘴里边直叨念，他就埋怨这老婆子，我早就跟你说过，这种百日追魂散这种药你不能随便往外传，传到江湖上绿林中，这就是作孽，果然你给我传出去了。老头把他数到完了啊，这药也给黄九龄上完了，上完了之后黄九龄的伤势立时就见轻，听说还有朱光祖、季全两个人受了镖伤，虽然上过解药了，但是还没有完全痊愈，老头又给他们两个人上了点药，完全安排好了，师大人给这老两口子安排了一个房间，让他们在这里住宿。人家这三口到这屋子里边去了，赵壁也跟着过来了。赵壁来到这屋子里边，对自己的师傅是问的寒问暖呐。赵壁心里边有个心事啊，什么心事啊？赵壁在想啊，师傅啊，当初你可曾经跟我说过，跟我这师妹见面之后，如果我师妹还没嫁人，就把她许配给我了。这个话我当着我师娘，我不好启口。如今你老人家来了，这个事儿不知道您还记得不记得？所以赵壁就在这屋子里边献殷勤，马上给沏了一壶茶来，马上把这茶碗都给刷洗干净喽，放到桌子上，挨个就倒水。倒完了水，赵壁就坐这儿了。我说师傅，这个当初您说我师妹长得的眼睛那样，鼻子那样，嘴那样，这也不对呀。老头说，怎么着？我说你师妹漂亮啊啊！当初你问我那意思，就想打听打听你师妹长什么样，我偏不那么说，我这人就这脾气。老太太在旁边说，老头子，我告诉你吧，我把咱们这丫头啊许配给柳青了。什么？你把我女儿许配给绿林中人了？嗨，我原来不知道啊，以为他是镖局的呢，这不这回上龙潭寺才知道真底细呀。这事儿啊，就算一阵风过去了全没有，给咱丫头另找一主。也是啊，我说赵壁呀，你呀给搭个着点儿，看看你们这个差官里边有合适的人呢，给你妹妹再选一个良婿啊。赵壁在旁边一听，这老头是健忘症，当年他跟我说那话大概是喝醉了，现在怎么一字不提了，还让我给我妹妹在这差官里边找一个。赵壁当时啊，这脸就有点长长，但是又不好说呀。哎，好了，你们老夫妻休息吧，我回去就睡觉去了啊。赵壁这阵无精打采，丧荡游魂呐，迈哪条腿都不知道了，迈步往外就走。刚一出这门，就听老头在屋里说：“慢着，回来。”哎，赵壁一转身又回来，师傅，您有什么吩咐？我记得当初我好像说过那样的话了。 我说，如果你要见了你妹妹，如果你妹妹要没找主的话，我打算把你妹妹许配你为婚，有这事儿没有啊？赵明心想，你自个儿说的话你自个儿不记得了啊？师傅，实不相瞒，徒弟我对您嘱咐我的那些话记得最清楚的就是这句。你这小子，你刚才给我装蒜，我看刚才我说那两句话之后，你五官都挪了位了。我看你记着没记着，还行，真记着呢。老婆子，我早把咱女儿许配给我徒弟了。你别看我徒弟的脑瓜小，人心眼可不错。赵碧说，对，您照那么说吧，天底下打着灯笼找不着第二个。老太太一听，哦，是这么回事啊，你以为我是跟你瞎说呢？这是真的。赵碧，我刚才跟你开个玩笑，这回回去睡觉去吧，放心了啊。赵碧当时脸色就变了，变什么了？变成有红色斑的，往外再走，这腿脚也轻快了。赵碧就出去了，转过天来，施大人马上把阴丽娘找到一起，要研究破龙潭寺。阴丽娘把龙潭寺的图纸铺在了桌案上，施世伦和黄天霸等主要几个骨干人物围着观瞧，他们看不懂的地方，阴丽娘给他们讲解。这龙潭寺里边的确，他们有一条退路，这条退路是由三条暗道最后并成一条逃路，这条逃路就是一条地道。这个地道口在什么地方呢？就在太湖畔穹隆山旁这个地点，这上面标着方位。同时这里边十八尊罗汉，包括正殿的那个西天如来佛，这铜佛像的机关消黄全标得非常清楚。商量结果，施世伦觉得动用官兵的时刻到了，以前不敢动用官兵，就怕他们完全逃跑了，如今可以动用官兵堵住他们的退路，把这一窝贼寇是一网打尽。于是施世伦决定调用1000官兵，用300人堵住穹隆山下他们的出口，那700人把这龙潭寺要悄悄的包围，而且众位半差官是一起行动。选定好了日子之后，施世伦把官兵调齐，谁去堵那出口呢？由赵碧带着300官兵到那穹隆山下去堵那出口。赵碧领着300官兵先走了，这700官兵各自人去铠甲，这马去鸾铃，悄悄的对龙潭寺形成了包围之势。这天晚上是定更天出发，二更天到达，把龙潭寺周围都包围了。黄天霸等众位半差官跟随着阴丽娘一起来到龙潭寺外。当他们来到龙潭寺外，阴丽娘跟他们商量好了，阴丽娘先奔这东院，奔罗汉堂，把罗汉堂那个打龙皇焰消球的那个机关卡死，然后他们奔西院去，看看这些人在没在场。商量好了，阴丽娘由打那东院翻墙就进去了，黄天霸跟关泰等人奔着龙潭寺的西面就来，他们也在西跨院翻墙过去。当他们由打西跨院一翻墙往院里边一跳的功夫，忽然听见有人就喊了一声，有人。怎么有人喊呢？这些天来这龙潭寺里边柳青等人也加入防备了，那会儿黄天霸走了，他们曾经商量过要撤退，说现在已经把黄天霸他们众人已经得罪了，官府中会不会派人来？但是大和尚只能说，官府中派人来咱们撤走也赶趟，柳青本人也不愿意走，因为柳青奉窦尔敦的命令到这儿是来杀黄天霸宰施世伦的，跟窦尔敦说的非常清楚，说我要盯着黄天霸跟施世伦的人头回去见你，如果说谁也没杀了，最后让人家打得败回去了，柳青觉得自己没面子，所以柳青还在这琢磨着呢，我怎么再用个计谋把黄天霸跟施世伦给杀了。 这两天他这院子里边是严加防范，昼夜十二个时辰把这些小和尚都安排到这院墙的四周，有一点风吹草动让他们及时送信，所以这小和尚都在那个墙角的暗处蹲着。今天黄天霸等人这一跳进来，有的小孩就喊上了，这一声喊，这几个贼寇就打屋子里边哗啦的一下就全都涌出来，各指兵器跟黄天霸他们在院子里边就动起手来。尤其这大和尚智能手中摆着一条禅杖，一个人能独占俩人，他占的谁？哈三把贺鲁通。他们这一打呀，屋子里边还有一个没出来的，没出来的是谁呀？就是那个何七姐。这何七姐爱美，每天两次梳妆，早晨一次啊，是晚上一次。早晨叫晨妆，晚上叫晚妆。今天正在梳晚妆，他每当梳妆的时候，必须就把那小老头黑世杰给叫上来。小老头黑世杰只有在这一瞬间才有点自由。黑世杰索性有一点，自从进了龙潭寺，他也没说他自己会点武功，有点什么本事，就以一个剃头匠的身份出现。每次给这何七姐梳妆的时候都非常认真，梳完了何七姐非常满意。何七姐呢，身上那个老太太给打了一针呢，这胳膊还不能动，这梳妆更得依靠黑世杰了。今天晚上黄天霸外边这人一来，这些众贼寇往外一冲，在院子里边皮球巴掌这么一打，何七姐正在这屋里边梳头，小老头黑世杰正捋他这个头发给他梳梳梳梳，准备要梳一个盘云髻，这一脑袋头发拢在一块，这么往手上一绕，正要绕这盘云髻呢，刚那么一盘，院子里边乱了，叮了咣啷，这一打一喊出捉贼，这何七姐在这就坐不住了，快点给我记一个揪，他们得出去。黑世杰的，别忙啊，你记一个揪那多难看呢，我得给你盘蛤蟆。不行，到什么时候啊，不能盘了，不能盘了，这不能盘了他也得盘呐。黑世杰心里就明白了，我们的人来了，我这功夫要不跟他们一块跑，我等待何时。他把何七姐这头发整个都绕到他手上了，往旁边一带他的脑袋，何七姐就知道不好，你要干什么，你这个小老头儿。何七姐往旁边伸手，为什么伸手？他旁边放着一把宝剑，那宝剑就在旁边，他刚要一摸的时候，黑世杰一眼就看见那把宝剑了，他把他这个脑袋往这么一拽，一斜身子把这剑就拿出来，你是不是要这玩意儿啊？啊！一剑他把这何七姐就抹在那儿了，黑世杰手中拿着个宝剑就纵身到院子里，院子里边是一阵混战，一边打着，大和尚智能心里想，坏，今天来绝不是上次，上次他们进来了八个人，今天很有可能是官兵都到。大和尚一边打着一边往东院里边拜，吩咐了一声，抄奔罗汉堂。说声奔罗汉堂，柳青跟齐有豹等人手中拿着单刀，噼里啪啦一边打着奔着东院来。东院里边阴丽娘进来了，阴丽娘进来东院里边没人喊，为什么？东院那蹲着那两个小和尚偏赶上厕所了，他就那么蹲。阴丽娘进来到罗汉堂里边，他先把那个硫磺焰硝那个机关给他关了，阴丽娘这才转身出来。阴丽娘手中拿着一口宝剑，他那口宝剑听着刚一出这个罗汉堂，有打队伍西院里边这一伙人就拥过来，领头跑在最前面的，腿最快的就是那个离奇眼孙胜，还有那个长臂猿孙四、孙氏弟兄二人。离奇眼孙胜睁着两个离奇眼，手中端着枪就奔罗汉堂，迎面就看见阴丽娘，他不认识阴丽娘，跟阴丽娘一打照面的功夫，阴丽娘一看不认识孙胜，但是他可认识孙四，孙四在旁边，孙四手中提了一股刀，哟，阴丽娘，他一喊阴丽娘，由于心里害怕是脱口而出，他知道阴丽娘是无意出众，这一声阴丽娘，阴丽娘一看这是孙四，这气就可不打一处来，心想孙四啊，就是因为你当初的一封信使我们夫妻多年不得团圆，今天相见就是仇人相逢，分外眼红啊。
英烈娘双手一颗宝剑，奔着孙策唰一剑就扎过去。
他奔孙策这一扎过去，孙胜根本连管都没管。为什么？他知道现在是要逃命。爹死娘嫁人，隔人顾隔人了，什么堂叔辈弟兄，这亲哥俩也不管他了。孙胜就进了这罗汉堂了。这和尚也在了，大伙也拥进罗汉堂里。英烈娘跟孙策在这院子里边就比划上了，两只这一动手交锋，这孙策手中那口刀哪是英烈娘的对手，唰唰唰唰唰唰，打着打着就看英烈娘这一剑奔他一劈，他往旁边一闪，英烈娘拿着剑横着这么一扫的功夫，他一低头，刚一抬头，英烈娘把剑一顺，啪，这一下子就正戳他眼睛上。这孙思一捂眼睛，英烈娘双手一合宝剑，噗，这孙思就完了。这个功夫跑进罗汉堂里边，这些贼寇有的是下了地道了，有的就留到这外头了，被这些官军拥进来之后全给捉住了。下地道的这些位以为自己是侥幸逃脱了，没想到到穹窿山那个地道口那儿，全让赵壁给逮住了。赵壁呀，逮这些贼逮得倒挺准，他把那个药拿出来了，刚在这手心里边出来一个吹一个，这一闻上、过去绑，那、绑，连谢国豹带柳青抱着这俩和尚全都给捉住了。龙潭寺里的阴历娘啊，来到正大殿，就在那个西天如来佛陀肚子里边按萧黄取出来的国宝炸海金蝉。石大人带着众人回转苏州府的衙门里边之后，这就是国宝得获，贼寇被擒。石公对这些贼寇按罪定刑，柳青和谢虎豹自然定死刑，压在死囚牢。几个和尚定了一个充军发配赐配的罪，另外剩下的像郝天龙、郝天虎、邓氏愚者、绿林首领，有的判无期徒刑，有的判有期徒刑。没用多久，皇帝降旨对原苏州知府程方撤职查办，让施世伦代理苏州知府的职务。施世伦在苏州整整做了三年的官，这三年官是为政清廉，百姓称颂。三年之后，皇帝降旨调施世伦回朝。施世伦临走的时候，百姓那可是万人空巷相送。老百姓们都知道施大人是清官，从来不受礼不接钱，怎么办呢？为了表达自己的心情，苏州城的老百姓一家拿一文钱给他修了一个亭子，这亭子起名叫一文亭。苏州一文亭，百姓新筑城，清明传千古，至今宋师公。双标记到此结束，谢谢各位的收看。